再来一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1月17日星期天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传讲的信息。再来一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17，历时1小时52分钟。我想说，我那我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你们。那我想说，我实在很爱这位弟兄。那约瑟弟兄是我多年的朋友。什么时候？我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们，我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但是，我相信，要是主像约瑟那样爱我，那我就很好了。神祝福你，约瑟弟兄，愿主祝福你。那我相信，我们该来唱这首歌。现在相信，那今晚让我们从心里这么认为。现在我信。好的，
现在我信，现在我信，凡事都有可能，现在我信，现在我信，现在我相信，凡事都有可能。现在我信。
那让我们保持站立，我们来低头祷告一会儿。那在这一刻，也让我们的心向主谦卑下来。现在我想知道会众中是否有人想在祷告中被纪念的。那你只要向神举起手说，神呢，这意味着我有一个需要，我需要你来供应我。愿神应允你的需要。我们的天父，伟大而全能的耶和华，你曾用你的道使这地成形，并赐给我们机会寄居在这地上，让我们做出生与死的决定。今天你们要选择，我们得在生与死之间做出选择。所以父啊，我祈求你，这里若有人还不认识你，就是他们个人可爱的救主的话，愿今天晚上他们就来选择你，因为认识你就是生命。如果今晚这里有人病到濒临死亡了，愿他们今晚选择你做他们的医治者。这意味着身体要再次得到康复。你对人是那么的良善，长久忍耐，不愿他们一人灭亡，而愿人人都悔改。你差云彩来降下雨水，使地生长果子和食物，来喂养你的孩子们。我们就是如此的漫不经心，主，我们是这么浪费、毁坏、这么自私，神呐，请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祈求怜悯。我们不想要你的公义和你的审判，我们想要你的怜悯，主啊。所以我们祈求，使我们有份于你的怜悯，不是让这群的会众听到我，而是求你一听到我。我站在这个奉献给神的地方，我为着这次美好的交通而感谢你。我全心相信，若你今晚来到的话，将会有一大批的纽约人进入了伟大的被提中。父，我们祈求愿我们成为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在那点亮灯的圣灵灯高下，使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正在死亡的世界的灯。因为那不信的巨大昏暗的浓雾正从四面八方飘来，我们知道当那光开始照耀时，不久我们就将看见我们的主驱散的浓雾。我们相信主啊，你必预备好我们。如果我们今晚需要什么，请你借着你的恩典来供应我们，主啊。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这样求，阿们。我不是很善于表达， 但我想对威克牧师说，对了，在这里的同工，那对唱诗班里这些可爱的女士和弟兄，对所有合作的牧师，普通的信徒，那对你们大家，对所有进到会堂来的客人和陌生人说，感谢你们这个星期对我的支持，以及你们没有竭力把福音的光带入这城市而做的祷告与合作。那维克牧师和许多别的牧师啊，我们的努力就是在这个大湖里撒下网，那这里有许多的鱼是属于神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但当那牧师站在一个角落，另一个站在另一个角落撒网时，我就来把我的网同他们的合在一起，把我的时工同他们的时工合在一起，向外拓展，那不要把更多的人网进来，使我们可以把他们献给神，说父啊，这里还有鱼吗？这里还有生命的种子吗？就是那些羔羊为之而死，在生命册上所预定的。如果他们是，那我们感到当福音的光照射出来，他们很快就会看见的，因为他们被预定要看见的。那我们很抱歉啊，没有空位来容纳会众。那几乎每个晚上当我来的时候，都会有一大群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想要进来，有些人在哭泣等等，那你知道。但是啊，我知道那他们这里有一条的规定，这消防署署长的规定，那只能有这么多人，你必须空出这么多的过道等等，那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遵守规定，因为耶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那我们要尽力，那如果我们不遵守凯撒的，我们能不能遵守神的就很值得怀疑了。只要凯撒的规定不与神的规定冲突，因为我们必须先遵守神的。所以那有这些火刑的危险等等，那想要他们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也对我们讲过了。我为这些人祈求怜悯，看到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等等，那些的病人想要进来，他们坐着的士从纽约其他的地方，那还有长岛、新泽西、曼哈顿等等不同的地方赶过来。那你瞧，但我们只能祈求神。后来我才知道，那这是个规定。那他说，如果消防署署长进来看到人群这么拥挤，都把整个的聚会都关闭，那样所有的人就都要被赶出去了。那我要对这会堂的主人或什么机构或拥有这会堂的公司，那一对让我们在这会堂中聚会的管理人员，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那对这会堂的负责人和把这使用权提供给我们的人，表达我的感谢。那他们实在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他们这时还没有得到永生，我相信神必赐给他们永生。那这听上去好像是个很草率的说法，但我这么说只是因着我对基督的火热。那我真的祈求神，从今以后任何时候，若这会堂被用作跳舞或世俗的娱乐等等，愿圣灵将这样的悔改倾倒在那些人的身上，直到他们哭泣祈求。我为此而祈求，因为我确信那些拥有这会堂的人，他们宁愿看见灵魂得救归入神的国，也不愿看到别的事发生。那你们说欢迎你回来让我再回来，这充满了我的心，因为我这些古怪的小时空常常在弟兄中很不受欢迎，那特别是有些人，那在他们的组织里，那他们被灌输到了一个地步，就不能再接受我的施工了。瞧，这是因为有个体系在他的后面，不是那些宝贵的弟兄。我遇见过天主教神父，那他们握着我的手，注视着我的眼睛，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是辨别恩赐。瞧，就是你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他想要接受这施工，但做不到。瞧，因为他会被赶出教会的，看到没？新教的传道人也是这样，很好的弟兄， 他们要接受这事故。那当我反对某个宗派，某宗派的体系时，我那样做不是要反对宗派里的人，我所反对的是那个体系，你想，是那个体系把他们分开的，是我们得不到。想要他们写了各自的信仰的宣言，说我们相信这个句号。如果他们是用逗号，我们相信这个加上主在他的道中所要显示给我们的一切，那就没有问题了。但他们不会那么做的，那你们知道这点。要这么做的话，那就不能是个宗派，明白？只能是神的运行，不断的前进。你看了吗？每个宗派都成为了另一个的春雨。瞧，那对于天主教来说，路德是春雨。对路德来说，约翰贝斯里是春雨。对那个宗派来说，五旬节运动是春雨。那五旬节派也组织起来，现在会怎么样？看到吗？那记住，神的子民绝不会把支拉帐篷的钉子钉得太深太牢，一直拔都拔不出来了。当火光火柱一走时，他们也跟着一起走。瞧，他们跟着火柱一起走。那当你看到火柱在行事，圣灵在行事时，那接着当那带来信息的人离开世界之后，他们就说他们要在那人所行的事上组织起来。那火柱就移开，撇下了他们，任凭他们留在那。火柱继续往前进，他们把钉子钉得太牢了，不能动了。那但在那里面有许多好心的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像这里这样，能让我把心里的东西如此自由地讲出来的。那人们说你们是冷漠与众不同不拘礼节，那这里是个大熔炉，把各国最坏的东西扔一把扔在这里，抓一把扔在这里，搅一搅就得到了纽约。行，但我想让你们知道，在这里，那这里也有一些神的圣徒，明白吗？没错，是真的。在全世界我所到之地，我发现在各国中都有一些神的圣徒，到处都有。那奇怪的是我可以对你们一些人说说这点，只是插一句。那作为宣教士，我发现我到一个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国家去，他们不认得什么字儿，那不知道怎么拼写，那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宰了吃。但让他们领受的圣灵，他们就会做你所做的，行你所行的。然而他们甚至连一个字儿都不懂。所以你看，这是给各地所有种族和所有民族的，我们都有好有坏。那我今晚确实感到也感谢我们的天父，因为我相信今晚我有幸对这传讲的人正是这精英的一部分。那你能想象对这样一群人讲道的责任能有多大？他们会依赖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在审判的日，你必须为你所告诉他们的话做出交代。因为借着这个卑微的小事工，使他们得到信心，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做出那些事，他必定是从神来的。因此他们会依赖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我记下一些的经文和笔记，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些的东西会让大家群情振奋，我从来不想去建造这种的东西。瞧，我尽力去祷告并思想一些能造就你们帮助你们的事，因为那我在这儿那不是要让大家拍手叫喊呢，在过道上跑上跑下我相信这些肯定的，但还有比这更大的事，这种东西必须要有一个根基。行，我相信那当你跳起来有落脚后，那你活得该跟你跳的一样高才对。那你瞧，如果你不能，那你就不要跳，看到吗？所以你活多高就跳多高，那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只要毕竟你的生命会比你的见证说得更大声，那你知道人们会借着你的生活方式和你所做的事儿，而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那我晚上一直都讲得很长，那要离开这讲台，那我猜想正确的时间是在20分钟后，但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那我很慢，我只是我总是迟到。那我升到地上时迟到了，我是九个多月生的。那后来我没错，那我出生时有点超时了， 那我母亲说的，那后来我上学，我受的那几年教育，我也总是落在后面。那当我结婚时，因为我跟病人通电话，让我妻子等了约三个小时，我参加婚礼迟到了。那戒指要是我的葬礼也能迟到就好了，那是主要的事。那我这样说不是说但这是事实，但我从未试图教育人们来接受这点，我从未试图这样去想过，只是让圣灵照他的方式而行。那我家有两个女儿，那不久前我在跟他们谈话，一个是利百加，另一个是奶奶是大女儿，小的一个是她的妹妹叫萨拉，那他们相差约五岁。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还在宣教聚会，回家很晚了，那他们都是爱跟着爸爸的女孩子。那其实到了现在，利百加是个大姑娘了，仍然是个爱跟着爸爸的女孩子。我爱我的孩子们。那我记得那他们会起来等着，那我不在家有几个月了，我回家时他们等着要见我，那他们还是孩子。那是几年前的事，大约十年前我去了海外，那正赶回家，那飞机晚了，所以两个小女儿困了就上床了，那睡眠精灵把沙子撒进了他们的眼睛里，那所以那只有妻子还在等着。那最后我到了凌晨三点左右才到家，那可是我太累太疲惫了，那睡不着觉，那我躺了约一个小时，然后就起来走进客厅坐在椅子上。那不一会儿天亮了，那接着你知道我听到身后的房间里有声音，那是两个女儿醒来了，那利百加先醒，那她一下子就想到爸爸回家了，于是他就出来了，跳下床就出来了。瞧，那把他小妹妹也吵醒了。那我猜想我的孩子就像你们的孩子一样，那大的孩子穿过的衣服就接下来给小的穿，所以萨拉穿着百家的睡衣，那个时候他们穿的那种那兔脚睡衣，裤管很大，那对萨拉也的确是太长了，那所以那他走起来拖拖拉拉，他的腿太短了。那于是利百加跑过来跳到我的膝盖上，张开双臂抱住我，开始拥抱我。那当然那我稍微哭了一会儿，所以可怜的小萨拉以为自己被冷落了，因为百加赢了他，所以他就站在门边，那黑黑的大眼睛朝上看着，眼泪滚到了脸颊上。利百加转过身来说，萨拉我的妹妹。那我想他表现的有点像某些教会试图要做的，你知道，他说我要你知道是我先到这里的。那他说着用双手抱住我，他说我已经得到了整个爸爸，没有地方留给你了。那很多时候这就是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你知道。那百家的腿比较长，所以能踩到地板，那他有点长大成人了，你知道，那就像许多的教会那样。但是小萨拉她受了很大的伤害，我看见了就对她使了个眼色，那你知道，那就像这样示意她，然后我伸出另一条腿，那她就等着这个呢，她马上跑过来，那她跳到我腿上，那对她的小短腿来说我有点太高了，她摇晃着好像要摔下去一样，我用双手扶住她，那她把头靠在我怀里。那我猜他挺喜欢那种的感觉，那我也是，于是我抱着他，他抬起头望着利百加，那我想那这个说的真是很好。他说，利百加我的姐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没错，是你先来到这儿的，你得到了整个的爸爸，但我要你知道爸爸得到了整个的我。我不是神学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某个神学院里边进修，但我希望神得到了整个的我，是的，就是这样，那使他也能使用我。那最后呢，绝不是最小的，我来这里绝不是，那我叫他们不要收取任何的奉献， 那我来不是为了这个的，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为自己收过一次奉献。我当传道人有33年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收过一次奉献。有些传道人曾为我收过，但我一生中从没收过一次。那我也希望永远不会。但既然你们已经收了，那我会把钱放到海外的宣教施工上，那我要亲自去那儿，那把钱带给那些人，那他们没有你们在这里所拥有的特权，把这同样的福音带给那些无力支付我去那里或支付我一路开销的人。因此我要谢谢你们，使他们那些没有这特权的人也能有像我们这里的人那样的特权。那你知道没有一分钱会花在喝酒或抽烟等等的上面，它都将被用在神的国里。我相信神在这点上那将会给你们特别的嘉奖。你们既坐在我这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愿主祝福你们。那今晚我想要讲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昨晚在那个大的祷告队列里，当你从这些传道人的手下经过时，有多少人感到圣灵已经在你的身上运行？那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哦，太美妙了，那真好，太美了。那圣灵总是在运行，那运行是为了你们的益处。那今晚我想，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医治聚会，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显明了他的大能，使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这个星期来我们也知道主显给我们的这许多伟大的神迹，是我们的现在正以圣灵的样式与我们同在。下个礼拜天我会在印第安纳州我的教堂，那今天早上和晚上，那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会在路易斯安那州谢利夫波特参加一次大型的联会，那过后我会去亚利桑那州的尤马，然后回到凤凰城参加基督徒商人会的年会，然后就回到印第安那州过圣诞节，然后再回到凤凰城。那要是你们在那附近或有朋友，那从19日起他们为我安排的那个大约有4000个座位的拉马达大礼堂，那很漂亮有空调，免费的，安排在国际基督徒商人会年会之前有4个晚上，那我讲2个晚上，那罗伯斯先生讲1个晚上，那我想布朗弟兄讲1个晚上，我想我的2个晚上是开幕和闭幕的晚上，然后从那里再一直下去。那请为我祷告，那我需要你们的祷告，如果有谁是需要祷告的，那就是我。行，那撒旦一定，那你知道我是他要攻击的一个目标，我必须要一直持守住这信心，这盾牌才能前进。愿主永远的祝福你们。如果那日之前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要在那个早晨在那个大门口见你们。那在那里我能说的就是我现在要说的，我仍然相信这同样荣耀的福音，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死的，他活在他的子民中间，他的福音仍是一样，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直到他来。那我知道神必按着我所传讲的这些来审判我，我必须为自己所说的话而向神来交代。愿主祝福你们。在打开这本书之前，来让我们做一下祷告。主耶稣，求你现在用这道来喂养我们饥饿的魂，我们在耐心的等候你。主，我们内心怀着极大的盼望，就像在那节期的最后一日，人们极其的欢喜。我们想到在殿里的西面圣灵应许过的，在他离世之前被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就在那个大日妇女们进来要让他们的孩子行割礼献上洁净的礼，那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被带进了殿里。那天早上西面可能在另一个角落的办公室里，但圣灵给了他应许，这时弥赛亚就在他母亲的怀里，这小婴孩包着布，玛利亚因为名声不好，人们都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人们这么想，那孩子不是从圣洁婚姻中生的， 没有人要与那妇人有什么相干的，但在玛利亚的心里，她知道她怀里所抱的是谁。父啊，愿我们的心今晚也抱着同样的指望，不管世人说什么，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里。就在那时，西面他说，他圣灵告诉他，他被看见弥赛亚，虽然年老衰弱，但这个老圣人，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他相信所临到他的是主的道，圣灵临到他，他受圣灵的引导，就从殿里走下去，绕过了那一大排的母亲们，那时有250万人，一个晚上可能就有几百个婴孩出生，母亲们都站在那儿，准备给孩子们行割礼还有洁净的礼。圣灵引导西面来到了这个被拒绝的小孩面前，伸过手去把弥赛亚抱在怀里，眼泪顺着胡须流下来。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从殿里走来了一位踉踉跄跄老迈的女先知，主的道临到了她，也预言了弥赛亚，眼睛是瞎的，但灵里却不是，她知道那就是弥赛亚。主神呢，让我们的眼睛打开，晓得他仍然是弥赛亚，愿我们今晚就接受他，因为我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不是我们的家，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是一群行为不同的人，因为我们是从上头生的。我们这些心里持守着应许的人，愿我们看见耶稣为他的教会所做的这应许，使我们在他再来之前能看见，因为我们看见挪亚的日子又回来了，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地上充满不道德的事。然后他说，对外邦人来说，正如所多玛的日子一样，在火降下来之前，神要下来彰显在肉身中，并晓得人心的秘密。他应许这同样的事要再回来。伟大的圣灵啊，愿我们今晚能有这荣幸，我们这样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人说方言，有人翻方言。想现在应当意识到圣灵这光就在我们周围，要打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的壳，那还有时间，现在就意识到神的灵在我们中间。 我们现在来读这道，请翻开士师记十六章，从二十三节读起。那在你们翻的时候，我想说一下，那今天下午我之所以选择读这段的经文来作为这次大会的结束，是希望带出一些对教会有所建造的东西。当圣灵在房间里临到我时，我总是在等着看圣灵要说什么话。那我可能记下一些不同的经文等等，然后思想当我讲到那里时会怎么样。那对这一点主会怎么说的？那现在请注意听，我们来读，那你们尽可能的注意听。那因为在这里，若是神的旨意，我要把这两点做一个对比。那现在来注意听，从二十三节读起。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着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呢，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帮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要多。多么悲伤的场面呢？那一定是个炎热的下午，阳光照在欢庆的人群中。当两个人走进来时，三千个非利士人从会场的看台上向下注视着。高贵的将领和他们那些珠光宝气的太太，当那童子领着这个瞎子进来时，他们都向前屈身要看个清楚。整个下午房子里都弥漫着醉汉的吵闹声，正在庆祝，那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地方，正在庆祝他们的鱼神大滚胜过了耶和华的仆人。多大的耻辱，发生的是什么事啊？这人失败了，但神没有失败。当耶和华向下看到这一切正在进行的事时，他会怎么想？ 醉得东倒西歪，半裸的女人，珠光宝气，羽衣着华丽，涂脂抹粉，醉酒的丈夫们在饮酒，并向他们的神与神偶像庆祝他战胜了耶和华的仆人。那童子领着这个跌跌撞撞的瞎子走到了所立的两根柱子中间，那他们支撑着这些倾斜的大柱子，那应该说是像这样斜下来的这个大厅，那这两根巨大的柱子，那我能想象场景，那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柱子拖着3000个人，有将领名人，那最尊贵的军人，最了不起的勇士，那些名人都被邀请来参加，因为这是一次大的庆祝。在他们的对面是那个巨大的鱼神像，它下面的祭坛上放着人类的血，那把人当作祭物献给这个鱼神，一个不能说不能听不能呼吸的彻头彻尾的异教的偶像。但是因着他们的无知，他们拜这个鱼神，以为是他让他们取得了胜利，要进行庆祝，然后把他带到了这柱子旁边的地板上，那那里他们就都可以看得见即将开始举行的主要的节目了。那里有很多的娱乐的节目，可能有像过去那常常表演的耍猴，那他们有角斗士，那当他们决斗时，那角斗士会说那要把躺在地上的受害者杀死或不杀死，那他们必须要看到流血，那所有这些的节目都表演过了，现在这主要的节目上场，前奏已经结束了，那现在这主要的节目是要取笑耶和华，取笑我们的神，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仆人没有听从他。瞧，他是神，这是真的，但我们作为他的仆人，我们带着使命要完全照着他所说的那个方式去执行。后来我们发现那他们处在醉酒那毫无敬意的状态中，那此时他们都站起来，因为一片寂静，也许号吹过了，那他们就要举行他们这次所庆祝的主要节目了，把耶和华的见证人带上来，把他带出来，去到大厅的中央，那这样他们就可以取笑他，拿他来戏耍。那你看看他，蒙羞破碎，一个堕落的教会的象征，属灵上被剥光了，道德上破碎，这是今天景况的何等的写照。参孙，这就是参孙，伟大的参孙，这就是他，神大能的器皿。那我能想象许多非利士的将领都站在那里观看，那光是想到他的名字，整个的国家都会颤抖，只要说参孙这就够了，只要提起参孙这个名字，每一个人都会颤抖。而现在你再看看他，你知道以前主耶稣的名字受人尊敬，人们极其的尊敬他，那些尊敬他名的人能够靠着这个名赶逐污鬼，能够奉他的名让自然都顺从他们的命令。让我想到这里的参孙，那我要把它比成现代 当地的，那不是当地的，而是现今教会所处的光景。这是一个很完美的对比。教会已经失去了人对他的尊重太久了，不是因为神丢弃了教会，而是因为教会丢弃了神。不是因为神丢弃了参孙，而是参孙丢弃了神。作为教会，我们本应该处在像当时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被带到教会面前时的状态，但相反，我们却长期与世界上的东西妥协，并把那些的东西带进来，直到今日，那他被人叫做一帮圣滚轮，那或只是一个普通的宗派，就是某个教会而已，那没有，他没有了所当有的那种的尊贵。我猜想他们都站在那里，都站了起来，因为主要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现在让我们回到过去看一下，我能想象那些非利士人许多了不起的勇士站在那儿，那搂着他们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在大滚前面敬酒，说大滚万岁，你胜过了耶和华。我们让他们看到了我们能做什么。这个家伙自认为很厉害，我们让他看到他什么也不是。这几乎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这些手上握着神国钥匙的人，带着神赐给人的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都在教会里，长期与信条等等的东西妥协，直到把神的所有大能都从教会里剔除了，以致教会成了一个会所而已。就像最近的一个事件，一个穆斯林站在我们最著名的福音布道家的旁边，他说，我带30个患病的人来，你来医治15个，我来医治15个。那我这样说不是要反对那个布道家，绝不是，但是那个布道家就跑开了，就任凭那人没有一点的回应。这让我们的神多么的失望，因为道就是神，这道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这几乎是另一次的挑战或另一次的庆祝，因为外邦的假神也能对教会挑战，而教会站在那里无助，被打败，属灵上被剥光了。那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是因为世界的思虑进入了教会里，这教会仅仅成了会所而已。我们发现了这一点，那我相信，我不知道我对这种的情况会怎么做，我必须等着要看神说什么。但我相信我会像那些的希伯来少年那样，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这个，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跪拜你的像，无论神救不救我们。但我们失去了这勇气，那也正是参孙所做的，他失去了能力。教会见证的影响力已经失去了，他本是一个活的能动的基督的身体，他接受了教条，用他们的信条，用他们的信念与教条混杂，以直到不再居首位了。正如耶稣对他要来找的那个无数的教会所说的，你们握着神的诫命，却用你们的遗传把它变得无效了。 借着你们的遗传使神的诫命变得无效，把他解释的面目全非了。不久前在一所学校里有一个很不错的纽约人去到我家，他对我说，他是个浸信会的弟兄，他对我说，弗兰弟兄，我是个浸信会信徒。那我让他进了家坐下，他和另一位的弟兄，那我们谈了好久。那过后他说，我小的时候就得到了呼召要去侍奉神。他说，宝贵的母亲用洗衣板为人洗衣服送我去学校。他说，那天我要去领文学士的学位时，他说那时我以为基督一定在那个里边，但他不在。当我得到博士学位后，我以为那基督会在那个里边，但他不在。他说，我得到法学博士等学位后，那他说，我所得的学位和荣誉学位多的简直可以贴满你的墙壁了，但在这一切当中基督在哪儿？他说，我仍然在寻找他。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那些教师们都错了吗？我说，我的弟兄，那他原先是个犹太人，我说，作为一个只受过七年教育的人，我没有资格说那些的教师是错的。那我不能那么说的，我觉得我不够资格去谴责任何人。但我要说说这个，我找到了他，他的确不在那里。他说，我听说你过去是个浸信会的信徒，我说这是真的。他说，那据我所知你已经转向了五旬节派，我说不，我只是接受了五旬节的祝福。行，不是五旬节的宗派，是五旬节的祝福。他说，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我看见他们踢椅子，把书往窗外边扔。他说，你不能叫那个是可称颂的圣灵的行为吧？我说，我无法来论断神。他说，那么，他说，是什么使得他们那么做呢？我说，在我的旅途中，我发现有两类人。我说，一类是基要派的，那从地位上看，他们借着机械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我说，我发现的另一类是五旬节派的，他们拥有圣灵的喜。但我说，基要派从地位上知道他们处在哪里，但他们对神的道却没有任何的信心。五旬节派有很多的信心，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说，这就像一个人在银行里有很多钱，但不会写支票，另一个会写支票，但银行里边却没有钱。但要是你能把他们两个合在一块，他说，那么是什么使他们有那样的举止呢？我说，那是在释放蒸汽。我说，那我认为那并不是必须的。我说，但他们必须在某处把气儿放出来。我说，那如果他们能把所有的蒸汽收住，并知道如何机要的把它引到道上来，那么神伟大的国度就会开始推动起来了。撒旦就从那里钻了进来，只有这一切的机械却没有动力，而那个有这一切的动力却没有机械。像我们必须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我们得到了圣灵的能力，但我们需要回来把道输送进这台机器里。我们不能把信条输送给他，他不会燃烧这种东西的，会把管道阻塞的。他不会燃烧这种东西的，他是为了神的道而造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一切的话 不是一部分的话，而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站在这儿，一个得到了最后使命的教会，耶稣对他的教会所说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他给的最后的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并且是个连词，那把句子连在一起，并且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为什么当我们站在一个异教假神的面前时却失败了？我们再一次像参孙一样站在那里，属灵上被剥光了，道德上堕落了，我们的众教会所发生的这事，那他们曾经是令人尊敬的男女，那今天太糟糕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点的一些的看法。参孙站在那儿，那对不起，他今天又出现了，道德上和属灵上再次被剥光了，这是一个堕落国家的象征。这是指着教会讲，因为参孙是神的仆人，应该是的，教会也应该是神在地上的仆人。许多大能的勇士站在那儿，略微清醒了一下，那酒可能正从他们的铠甲和胸牌上流下来，他们搂着珠光宝气的漂亮的小皇后，从那上面往下看，许多人看着这个景象，一个孩子牵着这个高大魁梧的人出来，他眼窝里没有了眼球，他被烧掉了，那正是仇敌所干的。首先当他抓住你时，他就会像对参孙那样对你，他要封闭你的眼睛，使你无法再看见这福音的光。那他不能看见，他的眼睛没了，教会也早已经失去了他的属灵视力，无法再看见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以及每个应许都是真实。他们现在站在那儿，这人没有了眼睛，样子很可笑，羞耻地站在与神偶像的底下，成了那个国家的俘虏，而那个国家正是神兴起参孙来要让他去毁灭。那我一会儿就要讲到点子上，这里是我们的五旬节派，50年前他离开了宗派的泥坑，神呼召我们出来，成了一群分别出来的人，而今天我们有成达的组织，各不相同，五旬节派都在彼此的争斗，神呼召我们出来要去战胜的东西却战胜了我们。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宗派去举办聚会，其他人就不会合作，随时你都会发现这种的情况。没错，宗派在神看来永远都是个被咒诅的东西，宗派从来没有，神从来没有，宗派从来都不是他的计划，神不能改变他的计划，神只跟单个的人打交道。在挪亚的日子有几百万人，但只有挪亚是那个受膏的。在以利亚的日子有几百万人，以利沙和以利亚也绝不是同时出现的。一直下来到各个时代，摩西下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有250万，在耶稣的日子有几百万人，甚至当伟大的先知约翰站在那里时，当他看见那位大能者来到时，他说我必衰微， 我的工作结束了，他必兴旺。神他把人们指向羔羊，但你看这一直持续了三百年，直到尼西亚大会，那时那我们定义要拥有一个组织，那从那以后就堕落了。每次一个信息出现，然后他们就组织了起来，在属灵上他就死了，再也不能回来了。所以这对神的教会来说是个被咒诅的东西，因为人的手加在了圣灵的运行上，一直都是这样。他跑到外面弄了一些神学院的传道人来，然后与世界交往等等，接着你知道那些女人和男人举止开始像世人一样，接着你知道政治主教他们开始追求名誉，他们争权夺利，辩论争吵，直到神的灵担忧彻底的离去了。有些人还记得他们曾看过的那个戴着恩膏的参孙，站在田野里有一千个非利士人包围着的，他手上仅仅拿着一根脆弱的驴腮骨。当主的灵在他身上时，他拿着驴腮骨击打那一英寸厚的铜的头盔，把非利士人打四处逃散，许多人跑到岩石里躲了起来。他仍站在那里说，你们想要再挨几下的就出来吧。有些人还记得看见过这个，有些人可能低声说，你还记得在加萨的那个晚上吗？我们的仇敌进城时到处都是喧嚷声，我们叫了军队来，把大城门锁了，那城门可能重达六七吨，那些巨大的铜制的城门，四五辆马车能并排穿过这城门，整个的部队都是从这儿进的城。我们派了军队带着刀枪站在那里说，现在我们抓住他了。那当我们醒来时，那他走到那些人中间，左右开弓把他们扔到一边，然后抓住城门，左一个右一个就把他给拆了，扛在肩上走到山顶坐了下来。那是主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有一天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当时他们看见一只狮子向他吼叫，马上就要把他咬死了。如果有人知道狮子咬死人有多快，他只要大吼一声，一个猛扑，眨眼间就能杀死一头两吨重的角马，是野牛，他只要一巴掌就能像那样打断猎物的脖子，不像那样咬住的猎物就死了，猎物甚至蹄子都不会踢一下，当场就被他杀死了。那现在这个人正走着，狮子在吼叫，他是无助的，手上甚至连根驴腮骨都没有。但圣经说耶和华的灵临到了他身上，他就抓住狮子把他撕裂了。那现在他却无助地站在那儿，所有的能力都被剥夺了。现在也是这种情形，教会也处在同样的光景中。以前教会曾经能赶鬼，教会曾经使死人复活，教会曾经行耶稣所行的事儿，罪无法待在他们中间，圣灵会进来谴责罪。人若属于这群基督徒又暗中行了不正的事，那他只要一进来，圣灵就会把他的罪揭露出来，他要么悔改要么灭亡。但你看我不再有那个了，他们也不再接受这个了。当这种事临到时，他们就试图叫他是邪灵，这就让他们受到更多的定罪，肯定有什么东西要定他们的罪。那罪能力被剥夺了， 这人的脑子里会想些什么东西呢？曾经是那种大能的勇士，现在却让一个童子牵着到处走，为什么？他瞎了，他看不见，他没有东西可以去看的。神的，请怜悯我们。教会变得如此的松派，走得如此的远，已是魔鬼弯了他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使他看不见这是神的道，不是信条，是道。神有责任成就他在圣经里所应许的每一件事。他们说、哦、我们相信，如果他与这道相违背，就根本没有任何的信仰。基督的心思若在你里面，你就会相信基督所写的话，因为这道就是基督。但你看那种光景，看看这个对比，那我们就明白了。他的脑子里会想什么呢？让我们看看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们看到那些将领的脑子想些什么，那曾经连他的名字都让他们惧怕，他们曾经什么都不敢做，只要提起参孙，那这就够了，每个人就都跑了。但此时他作为一个牺牲品而站在那个鱼神大滚的底下，一个鄙视偶像的犹太人，此时作为一个牺牲品站在偶像的底下，为什么？因为他辜负了神。参孙站在那儿，毫无疑问，那人们花了三四分钟的时间来查看一下他的心思，他一定想起了他赢得的所有的胜利。他站在那儿，他所行的事儿，主怎么祝福了他？曾几何时，只要他是在神的国里，持守神的应许，那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瞧，他失败了，丢弃了那应许。教会也行了同样的事儿，丢弃了各种的应许。哦，瞧，那是啊，我们要写出自己的教理问答，那这就是了。这个道才是准则。那注意，参孙想起了他的所有的胜利，那接着他脑子里肯定也想到了这个，就是他如何辜负了神的百姓。这对一个坐在那里读着这本圣经，然后走到会众面前的传道人来说，是件何等羞耻的事情。这世界充满了罗德一类的人。圣经说所罗马的罪恶是罗德的一魂伤痛，但他却没有勇气站起来来责备的罪。今天有很多的人，我带着敬意，只带着爱这样说，只是要说出真理。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有许多人也读我们所读的同一本圣经，坐在办公室里预备他的信息，碰到了这些神的真理，然后却绕了过去。他害怕讲道谴责女人剪头发，他的组织会把他赶出去的，不敢谴责那些不道德的衣服和属灵上的淫乱，不敢谴责那些在圣诞节社交性的喝点酒，以及那些在外面搞点无害的美国式娱乐的人，讲肮脏的笑话，他仍然担任着执事的职位。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是不对的，但他们还是那样，正如罗德的日子一样。我们又回到了那种罪恶的境地。
哦，
圣灵一定是参孙想起了他是如何辜负了神的百姓，如何辜负了神自己的。现在他成了那个神兴起他并赐给他能力去毁灭之事的囚徒。带着爱，带着我是个成员，我与你们同在这道里，不是组织的成员，神禁止我那样，但靠着恩典，我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没有自私的动机， 我的动机不是要达到个人的目的，我只是为了主神而大发热心。我说这点是出于真心的。你又回到了那个神呼召你脱离开的东西上。就圣经所说的，就像猪又回到泥里打滚，狗回头吃他所吐的。如果那呕吐物第一次让狗恶心，那么第二次岂不更使得恶心吗？如果组织和信条把人们捆得这么死，而神呼召你们出来成为自由的民，你却又转回去行了同样的事儿，这便是更大的罪了。那他们让参孙戏耍，给他们取乐，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事儿。他们不再要圣灵了。当某个人站起来自高自大，为了对神负责，圣灵就必须制止这种的事儿。当他们试图责备圣灵时，我看见人们从聚会中把他们抬了出去，有人瘫痪了，变瞎了，哑巴了，甚至在会中当场死去，摔倒而死。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的。你们这里许多参加过其他聚会的人都可以为这些事做见证。那本应该有一种圣洁的能力环绕着教会，使鬼魔逃跑。然而相反，教会却成了笑柄。这怎么回事？用机械代替了动力。此时参孙被戏耍，是什么导致的？是什么导致了参孙的堕落？他让一个女人来勾引他，使他偏离了神的应许。的确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这点。他有七条发配，他生下来时，他的出生就是要当拿细尔人，做归给主的特别的人。但你看，他让这个女人勾引了他，最后他把参孙独有的特征都给剪掉了。这同样的事儿也临到了教会。你们身为一群特别的人，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这出了什么事儿？你让世界把你独有的特征给剪掉了，以致你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你也得像他们那样有一个宗派，要比浸信会、卫理公会或别的教派更耀眼。现在神教会试图比联合五旬节派更耀眼，联合五旬节派试图比神教会更耀眼，神的会比这个更耀眼，后比个不停，有30或40多个不同的组织。瞧，就像狗又回去吃的所吐的是一样的。注意，现在所发生的事儿也跟当时一样，让耶洗别这众妓女之母，启示录17章，你记得她被称为妓女，那是指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女人总是代表，那教会是由女人来代表的，因为基督他要来找的是一个心腹，这女人是众妓女之母。什么是不道德的女人？那她不可能是男人，因为她们是妓女。瞧，她就是一个不忠实于丈夫的女人。她声称她是众教会之母，那她的确是。是什么使她成了一个妓女？是因为她犯了属灵的淫乱，她接受信条而不是接受她丈夫的道。她不是成为她丈夫忠实的伴侣，而是接受了其他的教条书籍。这是什么？行同样事的众妓女之母。那你不需要对这点再多做解释了、啊、你看到的在哪儿了？这是什么？是组织正在离神的道越来越远。注意，那 大利拉一直在哄骗参孙时，他对参孙做了什么？
哦，
你是个伟大的男人，你是大有能力的，但是不要欺骗我，告诉我你力量的源头在哪里。他爱参孙，他向他示爱，那最后于是参孙屈服了。然后他们怎么做呢？他首先做的就是把参孙的秘密套了出来。哦，对你们读过圣经学院的学生来说，这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尼西亚大会上。旧式的五旬节信徒想持守之道，那他们从康斯坦丁那等人那里接受了某些异教的观念，带进了那正如亚哈娶耶洗别把偶像崇拜带进了以色列一样，教会也与罗马体系联姻，再次把偶像崇拜直接带进了教会里。那在同样的原则上，你也得到了一帮妓女。看看现在在发生的事儿，妓女之母在哄骗你，她要再次把你所有的权利都剪掉。愿神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永远不放弃这道，要么是这道，要么是死。教会联合会把自己联合在罗马的周围一起团契，这绝对是圣经说他要做的。1933年的一个早晨，圣灵临到告诉我有七件事将会在这个国家被毁灭之前发生，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写在一张的旧纸上面，放在教堂里，许多人都看过了。我们会怎么样与希特勒打仗？那他们建，那德国要怎样建造马奇诺防线？是齐克菲防线。我相信是在事发前的11年前，那时想都不会想到，那汽车的形状会不断被设计的像鸡蛋一样。那他们又怎么允许女人投票？当这样做以后，他们就会选出一个错误的总统。那在这里叫一个女人兴起统治美国，不是一个真的女人，而是教会。那最后我看到她变成了一片灰烬，这事必定会发生，其中有五件已经完全准确的应验。墨索里尼会怎么样的兴起攻打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败在他的铁蹄下，他又怎么与一个女人一起羞耻的被交给人们处死？在事发前许多年就预言了，后来一次不差的预言了，这从来没有落空过，他不会落空，因为他是主如此说，他没有与这经文相违背，对他必定会成就。那他对他的女儿示爱，再次把他们哄骗回家。若没有灵性的，没有属灵的悟性被剥光了，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乐土。他们说，哦，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儿！吼天，五旬节派的人坐在罗马教廷到处发信，说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属灵的时刻，一个重生的人怎么能够剪掉他的秘密，剪掉之道，靠着信条而活？这正是大利拉今天所做的事，把道切掉，让你靠着信条而活。那从他所成就的事当中看看今天的失败，对我们五旬节派这群人来说，那些传道人不是神所呼召的传道人，你几乎必须要有一个博士学位才能上讲台，看到吗？没错，首先你得有一张的团契卡。如果你现在在我们五旬节派的大宗派里，当他们要送宣教士出去之前，必须把他带到心理医生那里，看看他能不能通过心理测试。说那不是长老会的，是五旬节派的，行，没错。那除非我有事实作为证据，否则我就不会这么说的，看到吗？是的。 告诉我，这是不是成为一名传道人的资格？圣经说他们从来没有去找过心理医生，而是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有些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几天以后，有个人经过一个叫美门的城门，他从来没有去找过什么心理医生，他从来没有什么团契卡，但他说，我把我所有的，哈利路亚，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团契卡能产生这个的。我们是什么？我们被剥光了，在圣灵面前是可羞耻的。这肯定应验了先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所说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以前对五旬节派的女信徒来说，穿着泳衣跟男的一起去游泳是错误的，那现在不是了，要不那就跟世人一样了，完全一样。所有这些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他把他带进了教会里，传道人也起来允许他们的妻子那么做，他们做了所有这些事，这代人就这样成长起来，接着下一代又起来了。哦天，参孙站着想着他那些伟大的胜利，让我们来追溯一下，看看五旬节运动早期的大胜利。你不需要回到2000年前去看，只要回到50年前去看。记住，罗马天主教会就是最先的五旬节教会。他们说教会，罗马教会是诞生在罗马的尼西亚。那我要看一看经文在哪里这么说的。第一个教会绝不是在罗马的尼西亚开始的，第一个教会是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开始的。哦吼，所有的错谬的牺牲品，哦吼，后来他认识到了他所站的位置，他认识到了所发生的事。那正如我说的，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我不知道，这可能是我给你们的最后的信息。那我可能若主允许我明年再来，那么大家不会都在这儿，不，我们有些人可能就走了。每次我传讲都必须好像是最后一次，因为对我们中一些人来说是最后一次，这也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次。何等的一种错谬的光景，巴不得我们能像参孙那样停下来，用神的圣经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是要去超过某某人，而是一小群谦卑敬畏神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闪亮而是放光。好莱坞是闪亮，福音是放光，看到吗？我们想要一些闪亮的东西，拥有历代以来最大的教会，我们还不如像过去那样站在小巷子里，在储藏间有神的灵回到我们身上更好。没错，注意，当参孙站在那里，他意识到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了，但是对他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没有眼睛了。他呼喊着，主啊，为我报剜我双眼的仇，他们把我的眼睛剜了出来。那我要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信条他们送我去神学院，对永生神在我心里面的呼召，他们把这呼召从我的身上拿走了，说这些事是给另一个时代的，为我报剜我双眼的仇。参孙想的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可能，也许耶和华是充满慈爱的，他有可能会听我。哦，我希望今晚我能让参孙醒过来看见这一点。还有可能神充满着爱，世世代代都赦免他百姓的罪恶。 向成千上万爱他守着诫命的人施怜悯。还有可能，参孙想，巴不得我能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我再也不能看见这些事了，这些事不会发生了。我们看不见伟大的圣灵在我们的大组织里边运行，就像这起初的那样运行，看不见了，瞧他不在那里，教会瞎眼了，而且还不知道。耶稣说这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情况必定会这样富足，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赤身瞎眼可怜贫穷，却还不知道。行，不知道。那我们某个组织有一口号，1944年增多100万。那尽管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的事工，但他们多了100万什么呢？加入教会的人。没错，参孙知道还有可能，但今天的问题是人们好像没有意识到还有这个可能性，他们满足于他们一直走的老路。行，不要这么做，相信神，对他有信心。那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很稳固，没错啊，我们拍手，我们喊叫等等，但你全是帆却没有锚，看到吗？你怎么能拍手喊叫却否认这道是真理呢？你怎么能拍手喊叫而当圣灵在你们中间运行时你却说那是读心术那是什么东西，那根本毫无价值。我们有大型的集会，很耀眼，属世的话里互哨的东西，大型的聚会，那我们得到了什么？更多的会员。三年前五旬节派教会增加的人比所有的教会加在一块还要多。这天写在星期日访客上，天主教的报纸，星期日访客说那年他们有100万人反译了天主教会，又说五旬节派有150万人。是没错，各种学术的东西，人们在学校里学习如何的谈话，如何的演讲，满脑子知识，好莱坞的演员，原谅我这么说，对这一帮所谓的五旬节派的孙子们来传道。神没有孙子，他们进来，那五旬节派的老父母们因着他们的经历把你带进来，而你只是进来坐在那儿，就自动成为了五旬节派的信徒们。神没有孙子，他只有儿女，没有孙子，你需要付出同样的代价才能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圣灵。你必须成为儿女，而不是孙子或孙女。神不是一个稀里糊涂的老爷爷，软弱什么事都任由着孩子去做，还给他们祝福。他是神，是永生的神，没错，是儿女。我们仍然有像参孙一样强壮的体魄，他站在那里仍然像以前一样的强壮，他站在那里块头跟以往一样的大，我们比过去更大了，但我们的能力被剥夺了。参孙仍然有强健的肌肉，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仍然像以前一样，但主的灵却不再临到他身上。我们比以前强壮100万倍，比过去强多了，但主在哪里呢？正如过去在基甸的日子里天使说的，基甸说如果仍然有神，那么他的神迹在哪里？他要行的事在哪里？他在哪里证明自己是永活的？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对，参孙做了正确的祷告。参孙祷告他说，主啊，让我与敌人同死。你们得知道什么将要发生在他身上，他的眼睛没了，他的力气没了，他的交通没了，但还有一个可能，一次祷告会可能再一次把他点燃。然后他做出了正确的祷告，让我与敌人同死。你必须与敌人同死，没错， 你必须与让你落入那种光景的敌人同死。没错，参孙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使神的大能可以再次回到他身上。他看见了他被兴起来所做的事，不是要做一个演员，而是做一个仆人。那这样神的大能就可以借着他流出来。我比过去要强几百万倍，带着大能的目的。甚至耶稣也说，好像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借着水得救，人子来临的时候也要这样。你所看见走在街上的人都只是要当炮灰的，都是原子弹的炮灰，只会躺在那儿受审判。被提要来到，但那是极少数的人。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为引到灭亡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不是对我说主啊主的人都能够进去，唯有那些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只有这些人才能进去。不是那些说主啊的人和那些祷告的很好举办复兴会等等的人。哦，我听我人说，等一下伯纳弟兄，我们举办各种的复兴会，是的，没错，我们举办复兴会，那我们拥有了什么呢？那是宗派的复兴，看我们能否让更多的人加入教会。我们有另一种了不起的复兴，我们把众教会的合成了一个基督教协进会，是不断的离神的道越来越远，联合起来。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们怎么能与那些否认基督的复活的人同行呢？我们怎么能跟那些说神迹的日子过去的人同行呢？你们是一群由圣灵分别出来的人。那世界今天所要的是混杂的东西，他们要某个可以到处去与世界团契，与人们团契，吸收很多的会员，拥有一个社会组织的人。然而圣灵却说要为我分派保罗。神是个分别者，不是一个混合者，是一个分别者。他知道他背离了道之后，虽然还有力量站在那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体魄强健的站在那儿，但他背离了道之后的力量无法迎接那个时代的挑战。教会也知道这一点，当那个穆斯林向他挑战时，那个布勒加就知道这点。你的知识力量无法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因为魔鬼被释放来到了我们中间，除了全能神的灵成了肉身的道，没有人敢挑战他的能力。状况会越来越坏，不断的变坏。参孙知道他的力量不够，他做不到，但他知道神若听了他的祷告，就会有什么事发生的。我想知道今晚我们是不是有那种的意愿，我想知道今晚五旬节派的世界是不是愿意与神定下同样的协议。主神啊，如果要把我的宗派敲得粉碎，如果他们把我赶出联合会，如果他们拿走我的团契卡，如果我不得不饿着肚子喝稀水吃苏打饼干，我也不在乎，我宁愿不要开豪华车拿高薪水，我不在乎代价是什么。那个体系使我远离了你，求你把我带回来主啊！我要相信你的道，为我报，为我报那翻我双眼的仇，让我与这体系同死。阿们，让我对自己完全死掉，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议论我，我可能成为主教，可能成为这个那个或别的，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求你把圣灵的大能带回到我的生命中。我已经瞎眼瞎了太久了，哦，教会你愿意吗？让我与其他人同死，让我的名声、牧师、博士或别的什么都死掉。哦，神啊，再次赐给我，再次差来给我那降在五旬节的荣耀大能，他才能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去面对这个兴起来的共产主义或别的东西。主啊，让我与他们同死。还有可能，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做了这样的一个认罪。那些非利士人喝得太醉了，没有注意到他在干什么。那忽然参孙看到了，有可能昂起头仰望天空，眼泪从瞎掉了的眼眶里面流出来，他开始动着嘴唇，眼泪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忙戏闹他。参孙要神的道，他要真实永生的神再一次出现。他曾丢弃了神，他知道他丢弃了神，但他要看见永生的神就活在这里，向那耶洗别的整套的东西来证明他仍然是神。哦，巴不得他能拿掉你的钢印，巴不得这能使你不再像某种的电影明星，巴不得你能让头发长出来，穿上那头老式的连衣裙。我不在乎代价多大，我要走少数属主的被藐视之人的路。主啊，让我们再次看到他，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能在这个耶洗别面前运行。他意识到如果神答应了他的祷告，那会发生什么。他做好了准备，他宁死不息，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准备好，下定决心，将你的眼目情感专注，不要改变神的道来适应你，要改变你自己去适应神的道。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主啊，对这件事不是我怎么想，而是你怎么说。没错，他呼喊什么？主啊，他的童子，要是可能你把我的手放到这根柱子上。你把我拉到托房的柱子上了，因为我想歇一歇手，我累了，我被戏弄得够久了。我知道主啊，这代价有多大，但也许你愿意行，还有可能你充满怜悯，我辜负了你。主啊，这应该是教会今晚的呼喊。从此你能把我的手放到一根柱子上面，好的，那再把我的手放在另一根柱子上面，好吗？好的，我的手放对了位置吗？是的，放对了。参孙开始祷告，他说：“主啊，为我报忘我双眼的仇。”换句话说，我犯了罪，但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哦，巴不得这就是今晚五旬节运动的目的。我愿意忘记这些事儿，不管我是这样或是一生二生三生乱，我愿意忘记所有这些世上的事儿，只要再来一次。主啊，再一次从我身上拿走这个信条和这些捆绑我的东西，再一次，再来一次，让我看到耶稣基督的显现，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再一次，主啊，再一次，尽管他们眼瞎了看不见这些事儿，眼瞎到看不见他们的弟兄和他的想法，但教会会为这个而呼喊。只要接受神的观念，你就不用去与他辩论。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那就站着那个魁梧强壮的人，却无助毫无气力。忽然他开始感到有些事儿发生了，他身上的每根纤维都开始充满了神的大能。哦，巴不得教会能够再次达到那个从传道人到执事到普通信徒，这身体的每条纤维和每个肢体都完全被神的大能所充满。那些粗大强健的肌肉鼓了起来，参孙把他们抱在一起，让我与他们同死。主啊，让我与他们同死。你兴起我是为了毁灭的，我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兼顾自己，让我与他与我的名声我无论什么一同毁灭，让我毁灭的，但我要再次看见神的大能。常常都是在神的大能进来之后，你在身边所建起的墙就倒塌了， 你崇拜的墙将崩塌，神的大能会再次显出来，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参孙的每一条神经，参孙的每一根纤维都充满了圣灵，他的每一块肌肉，身上的每个部分都被圣灵充满了，那是参孙最大的胜利。哦，永生神的教会啊，我想把笔记的其他部分省略掉了，来讲一讲这点。为什么我们没有？你准备好了吗？神教会，你准备好了吗？联合五旬节派的教会，你准备好了吗？一神论、三位一体论，或无论是什么，你准备好了吗？神的会，你准备好了吗？你们其他的宗派，准备好放弃这个无聊的东西，跟他们所行的事儿了吗？像你今晚把会众带到了哪里？他们落入了什么样的光景中？哦，神的，让我们推倒那些墙，再来一次说。我们正处在末世的朋友们，我没剩下多少日子了，我们最好现在就大声的呼喊呼喊，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就在世界的这末了，再来一次，让你的力量来充满我的每根纤维。我打碎所有的这些的东西，团契卡、监督、宗派以及任何对我毫无意义的东西。主啊，我需要你。胜过需要任何的东西，让我们低头一下来思想一下这件事。我劝告你们这么做，再来一次。主啊，每个人都诚恳的，存着最敬畏的心，只要有信心，在你内心深处说，主啊，再来一次。主耶稣，伟大的生命的主人，羊群的大牧者，求你来，主啊。这些人饥饿，他们饥渴，主。多年来我就想看见这些发生，也许它就要发生了。再来一次，主，让伟大的圣灵再运行一次。再来一次，主，使教会可以得到被提的信心而进入被提。求你应允，主啊，使人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为此而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知道这不是说很多的话，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长的祷告，但他知道我的目的，我是真心的。今晚耶稣会活在我们中间吗？耶稣会再次到我们这里来，像我们被教导的那样显明出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这里有没有生病的、受折磨的、不伤心的人？要相信神。那你知道没有发一张祷告卡，昨晚我们都发光了。你愿意举起手来说，我有需要，布兰弟兄。我祈求神让他对我说话，请举起手来，无论在哪里，到处都有。那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要来见证我所说的是真理。看到吗？只要人可以说任何的话，但除非神印证了他，不然就是错误的。那你们相信，我要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我要你们对神说，你瞧，当他遇见我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并且诚恳，那如果耶稣今晚站在这儿，如果你病了或有需要，无论是什么，他不能医治你，他已经医治你了。但耶稣与道是一样，他就是道。他说人要靠着这道而活，不是靠着信条，而是靠着道。那信我的不是假信，而是信靠我的，我所做的事他要做， 我怎能看出人们心里的意念？他怎么做的？人们以为他是在读他们的心思，他告诉他们他会为此赦免他们，但他圣灵来这么做时，他说话干犯圣灵的永不得赦免。那我们已经直接从圣经里讲明白了这一点，也知道神，那如果他当时借着显明出他是先知和道来确认着自己是弥赛亚，因为圣经说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希伯来书四章，更快能辨明人心中的主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对他隐藏任何东西。那这些事儿，他们就是这样知道的。井边那个妇人就是这样知道他是弥赛亚。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这就是他要做的事儿。”他说：“我就是他。”他跑进城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他们就信了。但不知怎么的，我们看起来这世界好像不愿意相信，但神有丰富的怜悯，有可能他还会再这么做。他必须像那样证实出他自己是弥赛亚，他不能只对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这么做，就丢下外面人不管。这事必须也要这么做。所以你们祷告，你来摸他衣上的穗子，对神职员来说，他现在只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是真的，希伯来书三章。那他现在是大祭司，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个，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的生命，他的行动，他的一切都是一样。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也就是宇宙这世界的秩序，他们不再看见我，他们永远也看不见。记住那位人形降下来的天使，他对亚伯拉罕说话，即被呼召出来的蒙拣选的教会，他从来没有下去索多玛，像其他一些人那样下去那里来传福音。那今天的葛佩利等人名叫，他的名字叫 GRAHAM， 就是 ABRAHAM 一样，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使者。那么今天有了同样的事来了，但在这儿这个被呼召出来的教会却根本不在巴比伦，在那里行了那件奥秘的事。当时萨拉就在他后面的帐篷里，他说出了萨拉的问题所在，他笑了。他说萨拉为什么笑，他暗地说岂能有这事儿呢？亚伯拉罕把萨拉叫出来，他却试图要否认。他说那瞧，这就是恩典，这就是那个可能，神本可以当场杀死的，但他不能。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因我们的不信，神本可以杀死我们，但他不能。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恩典托住了我们，但他仍旧要持守他的道。现在你们祷告，我没有看到会堂里有我认识的人。那帕特泰勒弟兄坐在这儿的最末端，我认识他。但是这，我想比尔道奇弟兄和他妻子也坐在这儿。除此以外，只有这几个人是我所认识的。约瑟弟兄，但如果圣灵对他们说话，那我会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然后略过去，等聚会后再告诉你们。但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现在你们相信，看看这是不是你们所常常看见的那同一个光。那当我们在我的教会讲完七个教会以后，大约也是这么多人，现在坐在这里许多人当时也在场。那同样的火柱降在墙壁上，画出了那些教会时代的图，样子跟我在这里黑板上画的一样，对不对？你们许多人在那里，人们晕了过去等等。我说如果有疑问的话，他现在就在这儿，在华盛顿特区，他们得到了那火柱照片的版权，那是所拍过的唯一一张超自然之物的照片。乔治 J. Lacey， 那联邦调查局指纹和可疑文件部门的头头，检查了这个照片，证明是那光照在那里。他说：“布莱先生，我曾说那是心理学，我参加过你的聚会，但是照相机的机械眼无法拍摄到心理学。”行，他说是那光射进了镜头里。那如果那是基督，那光击倒了保罗，保罗称他为主。行，你要我做什么？那么在基督里的那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再一次生出来，他在这里要与被呼召出来的教会在一起。愿这事成就，再来一次，主啊，使这些会众看见你仍然是活着的，你不是死的，你也不撇下你的子民。 他们在这里是吧，但他们的眼睛被组织耶洗别般的大力拉搬了出来，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道，而接受了一个信条。愿那些的墙倒塌，父啊，求你应允再来一次，主啊，就像我说的，这里有许多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但再来一次，主，让耶稣以圣灵的样式显现在我们中间，使他可以在我们里面生出这生命，像他过去那样来成就他的道。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可以被我们的软弱感觉所触摸的，让病人和受苦的人触摸到这位主人。你还是同一位，主啊。那西门彼得从人群中出来时，你能告诉他，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父啊，你还是同一位，你没有失败过。同样，那个小妇人摸到他的衣裳，同一位基督今晚还活着。愿这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人都不要动，神敬畏的心。让我们十分的真诚敬畏，那我们不是随意来讲这些事儿，这是神的应许，永生神的圣灵在他的道里应许了这点，这道就是生命和圣灵，耶稣说的是，他与道是一样的，人靠着那道而活，那道活在人里面。那作为一个恩赐，那我要离开了，我想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们都很甜蜜友好，那据我所知，我以前从未在公开的场合中确切地表达过这个。布拉汉弟兄，那个恩赐是什么？这恩赐就是知道怎样让威廉布拉汉让路，使耶稣基督可以借着一个器皿活出来，就是使你自己让开路。我不认识你们，我对你们一点也不认识，但主知道，他是那位知道。现在有信心相信，你说主啊，那人不认识我，然而你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也就是巴比伦和所罗马，他们不再看见你，但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现在还没有到末了，你们要看见我，你们将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你便看见他的生命在信徒里面再次生出来。现在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把这里的每个灵都放在我的控制之下，使神的作为可以再次显明出来，如果他看这样行是合适的话。我这话还没有说完，我就看见这里角落里，让你们看得见悬在那里在移动的琥珀色的光吗？难道这只是我自己的灵在另一个维度在想象吗？那里坐着一位小妇人，她患了病，她得了胃病，她因为癌症做过一次手术，癌症是在乳房上，他把癌症切除了。凯特女士，是的，没错。那所以为了让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但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我说的够直截了当的，因为我要离开了，你信吗？你相信神应许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照着马拉基书四章，他要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们。那泰勒夫人，这是你的名字，你可以回家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是怎么想的？你也动过一次手术，你信吗？你若全心的信，你的手术也是要切除癌症，这肠子里的肿瘤，肠道癌，但现在你患了综合症。如果你全心的相信舒奎特太太，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你相信吗？这里这后面有位女士，她是黑人女士，她的眼睛四肢腿都有毛病，她的名字叫做华盛顿太太。你若愿意 请站起来，你得医治了。他摸到了什么？问问他触摸到了什么？那个黑人女士的谦卑。顺便说一下，那光临到了坐在这最后位置上的另一位的黑人女人，她得了心脏病，她名叫哈里斯太太。你信吧，哈里斯太太，你的心脏病离开你了。她摸到了什么？她根本没有碰到我，她离我有20码远，她摸到了那位大祭司。这里有另一个的妇人，我转过头去时他就坐在这儿，他也得了心脏病。卡特太太，请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在很后面有一个妇人得了胃溃疡，她的名字叫做 P-A-O-L 保利太太，保利太太，请站起来，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好的，这是你的了。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你们信他吗？让我们站起来，让我们来认罪祷告，再来一次，主啊，让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举起我们的手。主神啊，我们感到羞愧，世人嘲笑我们，主啊，今晚请帮助我们，让圣灵再降下来，倾倒在人们身上。愿他现在就来，主啊，愿每个病人都得医治，每个罪人都得拯救，每个寻求者都得充满。再来一次，主啊，再来一次，只要再来一次，主，再来一次，让圣灵降在会众当中。现在扬起你们的心呼喊，再来一次，主，大家一起来，再来一次，主，再来一次，再一次，主，再一次，让圣灵掌管这会众，打碎仇敌的一切势力，用圣灵的喜来充满他们的每一个的先辈。